那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来一起读圣经《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我们先读一下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然后我们待会再读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好吗？那个杨伯母，你那个圣经跟我圣经同一本是735页，这边这个圣经735页，尼希米记。我们先找到一下，在后面，第一章第一到尼希米，你有圣经吗？慢慢的来，慢慢的有啊。你姓名你知道吗？你还买呀？大家找到了吗？你姓名记，你姓名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一起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城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面好吗？那这是个尼希米记，讲的是说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他在苏珊城，那苏珊城反正就在往那个，你要伊朗的话就在伊朗那边。那当中他有个弟兄叫哈拿尼，然后刚从犹大回来，然后尼希米就问他说，在那边发生怎么样事情？然后说耶路撒冷光景还是很荒凉，怎么荒凉呢？城墙被拆毁了，城门也被火烧了。OK， 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这段历史好吗？我们再去看一下第二章翻过来，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然后过来的时间呢，尼希米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他是被亚达薛西王，他是本来亚达薛西王的酒镇，然后那天他听了这句话以后，他很愁烦，就正好是给亚达薛西王倒酒的时候，那个亚达薛西王就说，你怎么这么愁烦？然后他说，就把那件事情说了，然后亚达薛西王就同意他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做犹大省的省长。那回去以后呢，就是第二章第十一节的时候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找到了哈。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生怎样帮助我，并神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奉运做善工。好的，那我们就读到这里面，这里面就很快哈，然后尼西民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那边住了三天，住了三天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做的？是晚上做的啊，然后就带着一些人就出去了，去查看那个城墙，是不是跟那个弟兄说来是不是一样，去查看了啊。所以说大家以后要去耶路撒冷的话，去查看一下他路线是怎么走的去他的路线是怎么样子走的，可以去查看一下。嗯，那他查看以后呢，我们以后再去看，查看以后的确是情形跟当年弟兄过来讲的是一样的。城墙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的确是这样情形。那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再讲一些一些基本的一个背景故事好吗？圣经的话，在旧约当中分成好几个部分，那有分律法书，对吧？律法书就前面创世纪，就是摩西应该五经，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那是律法书。那后面的话就会有历史书，就讲历史的。历史书后面呢，就会有讲那个诗歌和智慧书，有诗歌和智慧书，大家知道。那最后面是先知书，对吧？那尼西米属于哪一家？尼西米属于历史书，对吧？因为大家能发现，尼西米并没有跟那个以赛亚书啊、以西结书啊，或者撒加利亚书啊、哈该书啊归在一起。因为上面那些书都归于先知书在后面，所以尼西米书呢属于历史书。那尼西米这段历史，尼西米书后面的话，尼西米书后面就是什么书啊？以斯帖书、以斯帖记。那待会跟一下以斯帖记跟尼西米那边有什么时间上面有什么关系哈？其实以斯帖发生的时间要发生在尼西米的前面，但这件书是把尼西米放在以斯帖的前面。所以说时间上面你看见那历史书不一定是按照次序来编排的。但当中的话，当中好多历史书的话，历史的话在撒母耳记上下、立王记、历代志里面都写了，然后包括以斯拉记上面都写了。那我稍微重复一下哈。按照时间来说的话，公元前1500年，摩西带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进到了应许之地，就现在的以色列的国家。然后呢，到摩西没有带进去，但后来耶稣亚就把他们带进去了。那再过了500年，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大卫准备了建殿的材料，所罗门就把这些材料就造了，在那个耶稣亚人造了圣殿。造了圣殿，公元前500年的时候。那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再过了500年左右呢，然后再过了几年，然后就过500年左右，基本上这个圣殿就被一个王，从巴比伦国家一个王，他们圣殿就被毁灭了。那个毁灭那个国王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名字很长，尼布甲尼撒从巴比伦过来，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就给毁了，而且把这些人都带到了哪里啊？带到了巴比伦是吧？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是巴比伦王。那巴比伦在哪里呢？就现在伊拉克的那个首都，大家可以这样子，伊拉克首都有一个伊拉克的那个叫加勒底，他们会加勒底族，加勒底就带了很多的兵，那尼布甲尼撒那个很强盛， 就到了就攻破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就把耶路撒冷的所有东西，他分了好几次去，但好多东西都带到去。那带过去了以后，还带了一部分人过去，带一部分人过去，当中有一些人，比如说但以理，就被掳过去了。然后以后但以理还在那个时候还做了挺大的那个官，在那时候。那尼布甲尼撒以后呢？尼布甲撒当年是很强大，巴比伦甚至灭了亚述，亚述也被巴比伦灭了，那很强大，但强大不过三代，他的国家就被另外一个国家给灭了，那个国家呢是波斯帝国，波斯国就开始起来了，波斯国就把那个巴比伦国给灭了。那波斯国来灭的时候呢，那个波斯的那个国王叫做什么名字？亚历山大是希腊国，是古列，他叫古列，又称为居鲁士，或又称为塞布鲁斯，反正翻译成又称为居鲁士，又称为古列。所以这个国王，那做完国王的时候呢，这个波斯国王过来的时候，他的不一样，他的名字甚至在以赛亚书上都提到了，说将来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他一旦做国王，他就会允许以色列人回归，就会回归就开始。那件回归事情也是被耶利米书已经记载了，说耶路撒冷城被掳了以后，70年以后会有人会回归。那回归的时候，甚至在别的书上面说那是古列王下令会回归。结果古列王一旦攻破巴比伦以后，结果他就回归了，他说可以回归了，因为好多的那个本来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好多的那个金器银器啊，都放在巴比伦。然后他们就可以让他回去了。那回去的时候呢，那时候古列在攻破城的时候，他有个习惯，他跟尼布甲尼撒不一样，尼布甲到哪里就把整个城市给毁了，毁完以后把好多东西都带走，然后带到他自己的国家去。那然后呢，不允许他们当地人敬拜他们的神。那古列采用的是呢，是一个宽松的政策，他把巴比伦城跟围困了以后，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投降，你们投降呢，还是我攻进来？结果巴比伦说我们投降，他们就没攻，他们就古列就带着军队就进去了。然后他又很宽松的一个政策，就允许那些人，以色列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正好也是70年的时候，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他们就回去了。那回去以后呢，这是第一批人就回去了。那时候是所罗巴伯的时候，就带着第一批人回去了。那回去人他们要干嘛呢？他们想要建圣殿，但圣殿当中也是被阻挠了很长时间，最后圣殿才建成。所以到尼西米那个时候，基本上是50年以后了。到尼西米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过去了，已经回去了，但是犹太人已经有圣殿了，那时候已经有圣殿了，但是城墙还是没有建好。大家能知道这时候吗？尼西米那个时候的话，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回去建了圣殿，但是城墙还没有搭起来。那我们再讲一些事情哈。当古列王他做王了以后，又发生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有些事情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在古列王一直到尼西米当中发生的事情，圣经上很多事情圣经上都没记载，但圣经上面这些事情发生的事情，甚至影响到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我一件一件事情来说哈，当古列王做王了以后，他很能打仗，所以他每次都去打仗，就有一天他被打死了，他死掉了。他做王做以后他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呢，他儿子就做国王了。那他儿子做国王以后呢，他儿子就叫做甘比西斯做国王。那做国王以后呢，也没多少年，他也死掉了。那死掉以后呢，另外一个国王就不是古列王的后代，另外一个国王就成为波斯王了，称为叫做大里乌就做了国王。那大里乌做国王的时候呢，他那时候雄心很大。我说另外一本历史说，他本来是一个侍卫长，就是做那个宫廷的侍卫的，他可能是打仗很厉害的，他就带了军队啊，他想去攻占别的，想把那个地域给扩张，想把别的地方给攻占。他想攻占一块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希腊，想攻占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雅典，一个叫做雅典，一个叫做斯巴达。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吗？雅典和斯巴达，那是古希腊的时候。那攻到希腊的时候呢，他带着波斯的军队 去攻打那个雅典的时候，那发生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战役。那这个战役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个战役呢，那时候去攻打雅典，雅典人说就想了，那时候雅典人就是都是以前叫做民主制的，他们都辩论的，就是古希腊那时候文明，大家很多时候古希腊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个时候，在雅典的时候，那时候说波斯帝国来打仗了，整个城市当中有些是露天的那种辩论场所，他们说我们应该待在城市里面做保卫战呢，还是我们应该把城市离开，我们出去应该去打游击战呢，还是什么样子？结果他们最后做了一个结论，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城市，找个地方去打那个波斯军队。结果没想到这场战争他们居然打赢了，小小的一个雅典城，把这个波斯的军队居然被大力乌王的时候，居然被他给打败了，被雅典王打败了。打败以后呢，其中有一个人很高兴，就跑啊，跑着回去告诉雅典城市说，我们把他打赢了，打赢了。然后跟他一说他就死掉了。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吗？从此以后所以马拉松就开始了，所以马拉松就开始了。谁知道奥林匹克是从哪开始的吗？就在那个时候，知道了吗？很多时候圣经没记哈，就在尼布甲尼撒王，就在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到大力乌王的时候，大力乌王就碰到这件事情。
然后好像那个就是大的国家，然后正打了
雅典
两次。
对对，这是打了，前面是打了两，大力乌王打了两次都没打成功，而且。然后后面我就告诉另外一个开始了，另外一个就会连在一起了哈。所以说大力王打败了，纯粹是羞辱啊！你说这么大一个波斯帝国打不过一个雅典的一个城市，那时候你知道那雅典是怎么多羞辱吗？雅典你看那时候雅典不是希腊哈，不是希腊帝国，只是一个小城市而已。然后他们小城市，他们说历史上面说，之所以雅典有这样的文化，很奇怪的，雅典不远的地方有个叫斯巴达。那个城市哈，那斯巴达城市崇尚武力的，崇尚武力的，就是说小孩子要出生不健壮扔到山谷里面去，让狼叼走没关系，剩下人都要健壮的，知道吗？都要打，对，四岁就要打仗，一打到60岁都要当兵的，全民皆兵，都是那个武力很强大的。然后隔了不远的地方雅典呢，那些人就不一样，就很绅士，你知道吗？他们什么东西都公开的。然后有 public 那个辩论，民主是从雅典开始的，民主都是雅典开始，就是你什么意见，到那个当中的地方就开始进行演讲，大家同意就同意，大家不同意。那这个文化到后来甚至被罗马帝国也是采纳，所以罗马一开始也是共和制。那结果你就发现两个文化很接近城市，两个文化就不一样。一个人是说我要民主，另外一个城市说我要武力，我有武力才能征服别人。结果斯巴达怎么也打不过波斯，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结果雅典却打败了波斯，那这个是大力乌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有马拉松出来了。然后呢，大力乌就觉得很羞辱，以后就打败以后再没回去。过了一会儿，他的儿子继位了，他的儿子叫做亚哈水鲁，他儿子叫亚哈水鲁。亚哈水鲁这个国王在圣经里面是很有名的，在历史书上面很有名，但是亚哈水鲁这个国王是谁啊？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在以斯帖里面就记到他了。以斯帖嫁给谁了？嫁给亚哈水鲁。以斯帖就嫁给了亚哈水鲁，但以斯帖也干了一件事情。以斯帖的那个丈夫就国王，就亚哈水鲁也干了一件事情。亚哈水鲁一直觉得他爸被雅典打败了，心里面很不服气哈。据说他当年他要集结军队的时候，他说我要再攻打希腊一次的时候，当年据说哈，当年他就在宫廷摆了大宴席，说我准备要出征了。结果呢，出征的时候他皇后不拜他的帐，皇后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圣经就记得说因为这缘故皇后就被废掉了，以斯帖就成为皇后。那是可能当中时间很长，这是历史上面他说大概是这样缘故。但无论如何，亚哈水鲁呢就去打仗了。 去打仗的时候，这次的时候打仗，他是水陆 两边进攻，他说我海军也进，陆军也进。结果雅典呢又开始要讨论了，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做保卫战呢还是打攻击战。然后呢，那大家说我们打攻击战，因为上次我们打赢了，对吧？那我们应该打水路呢还打陆路？然后他们说这叫陆军，应该打水军呢还打陆军？然后雅典说打水军，他们就打水军，他们说我们不打那个原来那一支，我们打水军。结果他们就是这样子带着那个水军就出去了。水军出去的时候，因为有一件事情，因为希腊人雅典人对他们航海是很熟悉的，就在地中海，他们完全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形，什么暗礁什么都知道。那个波斯军队要进到那个地中海的话，进了很长时间，他们不熟悉，就一下子就被雅典军队给全部打败了，海军给打败了。所以那一次又打了一次，儿子打败了，产生了马拉松。然后呢，不是父亲打，大力乌打败了，产生了马拉松。那儿子呢，亚哈睡鲁也打败了。结果呢，雅典就开始在海军上面就称雄了。不过也很奇怪一件事情，过几年以后，听说雅典是被斯巴达给灭了。斯巴达很力争不利，太近了。所以说，但无论说，从那以后，亚哈睡鲁被打败以后，他就回到了波斯那个帝国，然后就一直很消沉，一直待在苏珊宫里面。就是很消沉，就是觉得又打败了，就他基本上就再没有去打那一块地方。那是很奇怪的时候，再过几百年以后，那个希腊就出来一个国王，叫做亚历山大，就把整个希腊全部给统治了，又就开始打那个，把整个波斯帝国全部一扫而空。所以他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亚历山大后来33岁就在打到了印度，又回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回到巴比伦的时候，他突然就暴病就死了，死掉以后，他四个将军就把地给分开了，分开以后就形成了不同的王朝。那最后一直到罗马的时候，罗马的帝国出来以后，但他是基本上是采纳了，很多时候采纳了古希腊的一些雅典的文化在那里面。那我们就先不说，我们就想历史哈。那大家可以知道，尼布甲尼撒是加勒底人，然后他把犹大国把那个耶路撒冷给毁了，然后把那些犹太人就挪到了巴比伦。那然后古列王波斯王就过了几年，波斯王就回来了，就平安的就把这个巴比伦给控制住，然后又让犹太人就回去了。回当中又大家发现又发生了大力乌，又想攻打希腊，然后发生了马拉松。然后他儿子呢亚哈水鲁呢也想打雅典，结果没有成功。但是在亚哈水鲁当中发生一件事情，当地人对于犹大人并不怎么友善，能够从尸体也能够看得出来哈，好多人都想把犹太人给灭了，就是说在波斯帝国的时候说把这些犹太人给灭了。为什么呢？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就是不喜欢犹太人。就好像当年那个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做王的时候，即使约瑟当了宰相，以色列人也绝对法老那个埃及人也绝对不跟以色列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不起他们，不跟他们吃饭。其实不跟他们吃饭是一件好处哈，幸亏不跟他们吃饭。要不然的话，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早就同婚，早就没有以色列民族了。不吃饭了400年，所以就出来了200万个以色列人被摩西给带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带着，但也知道发现同样事情发生在波斯帝国的时候，那时候哈曼那个宰相想把以色列人给灭了，结果因为以色列的缘故，结果本来哈曼想挂十字架把那些人挂起，最后发现自己被挂在那十字架上面作为替代。那大家可以看见，当看以斯帖的时候，大家能看见一件事情，所有这个事情进行转变的时候，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之间历史就出现改变了。大家能看以斯帖记得能看见，发现没有什么，就是说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呢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 那一天那个晚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一天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但那件事情最后造成整个国家突然之间改变。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啊？雅哈睡鲁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他干嘛呢？他说要读历史书，要读历史书。一读历史书发现呢，有一个人对他有帮助，然后就说要把这个人过来，要给他讲讲，给他论功行赏。从那以后就开始进行发展了。所以那时候发现所有的历史发生的时候都是个很安静的一个晚上，很安静的时候。那个是古希腊的，那个是属于希腊的那个，对。Okay. 那我们就能看见哈，这个好多事情啊，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因为圣经记载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当中好多古希腊历史没记载，但你发现同时发生的事情是一直到延续到我们现在，但大家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哈，那个亚哈睡鲁啊是那个儿子，那个儿子是谁啊？那就是尼希米做酒政那个王，叫亚大薛西王，对吧？亚哈睡鲁生个儿子，那个儿子做国王，对吧？那儿子做国王就是尼希米。尼希米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对吧？叫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那时候尼希米做亚达薛西王酒政，对吧？亚达薛西王就是那个亚哈睡鲁的儿子，就是亚哈睡鲁的儿子。那然后尼希米第一章的时候当中还特别提到说王后也在那里面。我不知道那个王后是尼希米的他自己的那个太太呢，还是不知道是不是是亚是那个那个亚达薛西的太太呢，还是亚达薛西的妈妈，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无论如何，尼希米当中就说王后也在当中在这，那我就不知道那时候王后是以斯帖王后呢，要可能不是，因为他就说以斯帖王后没有。要说要是皇后的话，有可能还是原来是被那个亚哈睡鲁那个废掉的那个皇后。要是他是他自己太太的话，应该是亚达薛西的他自己的太太。但是无论怎么说，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亚达薛西王的时候，也就是说大力武的孙子亚哈睡鲁的儿子亚达薛西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尼希米他听到一个弟兄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一个弟兄是他兄弟，应该是他亲生的兄弟，告诉他说，尽管在古列元年的时候有一批人回归了，所罗巴伯带些一批人回归了，回归了以后过了很多年他们建成了圣殿，结果呢圣殿建成以后呢，基本上半个世纪过去了，城还是怎么样，还是很荒凉。所以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啊？就是说大人，就说那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市啊，有犹太人住在那里面，里面已经有圣殿了，圣殿里面已经有祭司了，而且整个犹太人也有官长也在那里面，但是呢城墙是破的，是这样子一个情形。那从所罗巴伯带人回归以后呢，甚至在尼希米回去以前大概13年以前，也是有一批人也曾经回去过，那批人就是以斯拉带了一批人回去，13年以后呢尼希米又第三次又带了一批人回去。那现在就讲的是尼希米第三次回去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尼希米回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我们通过这些圣经我们看一下，当回去的时候我再读一下圣经，看看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没有，好吗？我再读一下哈，到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样一个情形哈，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尼希米第二章第十一节，我再读一下哈。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那个距离很远的，从苏珊城一直到了耶路撒冷，大家能看看，就是说要比那个巴比伦那边要更南，要更东的地方一直走，走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说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几天，住了三天以后他就起来了。起来的时候第十二节，他什么时候起来了？
夜间
起来的。这是个很 奇妙的一件事情。当他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啊？那是亚达薛西王的酒政，那是苏珊城的时候。那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什么样的身份啊？ 他是犹大省的省长身份，那是亚当学习王亲自说钦差的派过来的省长，犹大省的省长。三天，第三天的时候他过来，他就起来，而且是晚上偷偷摸摸的起来。大家能知道为什么偷偷摸起来吗？他没有告诉别的人，对吧？他没有告诉别的人，他自己起来，是晚上起来的时候，他去看什么呀？西沙城墙。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啊，当他起来的时候，他没有说他去看圣殿。三天啊，三天，他去看什么？他去看城墙，他去看城墙，他没去看圣殿，他去看城墙。后面的时候圣殿他也去了，但他说他首先去看，他三天才去看城墙。所以当我们有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是告诉我们心里面一件事情啊，嗯。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在这里面哈，我们家庭在这我们里面。若是你是身体，是你自己身体，是你自己身体头，或者你家庭，你做父亲的家庭的头，那他作为一个省长，作为一个犹太耶路撒冷是一个头，他知道说犹太人是有那个敬拜的一个中心在那里。知道有那个圣殿，对吧？但他要多做一件事情，他要去查看那个城墙，查看那个城墙。对于耶路撒冷来说，圣殿是什么？对他们人来说，是个敬拜的一个中心，是吧？所以我知道，我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个敬拜的一个中心在那里面。那城墙呢？对于耶路撒冷是什么？是个保护的一个，是个保护的时候，所以他也是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告诉这件事情，就说当我们心里面，我们若是我们已经接受主了，若是我们已经有敬拜中心了，但是我们有件事情，我们要跟尼西米一样，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起来查看城墙，因为那是个保护，需要查看，并不是说你有了敬拜中心，你什么都可以了。但是你还是要起来要查看城墙的，要是不查看城墙的话，若是城墙是倒的话，表明一件事情哈，在旧约里面就是说他们是耶路撒冷跟外面周边地区是没有分别的。大家明白这件事吗？就像这耶路撒冷城跟外面城是没有分别的，它没有城墙的，它没有围墙，外面人可以进来，里面人可以出去，很简单，而且不用通过正门进出的，从城墙那个爬过去就可以了。你愿意怎么走都可以，就是说这些人出来就是不用通过门的，你愿意怎么走都可以，你愿意通过怎么都可以。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需要，当我们知道作为，当我们在神面前，我有我们神作为我们中心的时候，从我们尼西米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说，我们是需要城墙的，我们需要城墙。要不然我们身份，我们生活很难会有分别，真的很难有分别。这个若是没有城墙，很像一件事情啊。大家我们都读过初中的时候，我们都读过细胞吧？细胞对不对？细胞有一个有 DNA 的那个细胞核，你可以假设为圣殿，但细胞一定要细胞膜，又没有细胞膜的话，那就不存在，那生命就不存在，你只有细胞核。细胞核只能等到以后做基因复制的时候有用处，但对这个细胞来说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可能细胞作为以后基因复制。所以让我们能看见一件事情，说当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圣殿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我们要起来查看城墙，这城墙需要好好仔细查看一下，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他的自己的给我们显示出来了，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件事情，要好好查看城墙，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还有一件事情，查看城墙的时候最好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查看，夜深人静的时候查看，夜深人静查看的时候我们心会比较安静一点，我们能够仔仔细的我们思想。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查看城墙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吧？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是有件事情说，第十二节，我夜间起来的时候， 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大家能看这句话吗？他没有再到后面看哈，再我们跳过去，跳到第二章第十六节。我往哪里去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对吧？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大家能看见这件事情吗？当尼西米来到耶路撒冷三天，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起来的时候，他去查看城墙，这件事情他没有告诉祭司，包括大祭司长哈，也没有告诉贵胄，那些有很高身份的，说明那些都是王的后裔，他也没告诉，他也没告诉去做工的人，然后他也没有告诉平民。但他到应接起来的时候，也有几个人一同起来，一同起来，这些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当你对一件事情有看见的时候，你有意向的时候，你要起来的时候，你心里告诉说，发现有几个人也会同你一起起来的，一起起来的。那些起来的人不一定是身份很高的、地位很高的人，那些起来的人是愿意跟你一起起来的人，那些起来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对吧？做一样的事情，对吧？也是去查看城墙，你去查看城墙。所以我想是在感谢主，无论如何，那时候耶路撒冷有多么荒凉，但是同尼西米一同起来的人有几个人？有几个人？他们一同起来说是去查看城墙，然后呢，然后尼西米呢，他们还只有尼西米骑了一颗牲口哈，可那时候可能连马都不是，不知道是骑了什么，他都没说，只说是牲口。可能那个地方应该很荒凉，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汉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打败的时候，说那时候能够有两匹马有一样颜色的都找不到，都是只能用牛来拉那个拉那个马车。我想是不是那时候对耶路撒冷城市也是一样？但是那时候尼西米就只是骑了一个牲口，然后和另外一同人他们去查看神墙，而且是晚上天很黑的时候，他们去查看那个城墙。他们查看城墙的时候，当夜他们就去了不同的门。我想那个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门啊，有好多门，大家以后去看好了，有好多门。我刚才查了一下，后来我想还是不说了，好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我自然能知道有古门啊，有鱼门啊，有那个以法莲门啊，有东门啊，有金门啊，有美门啊。新约旧约有好多那个有好多名字，但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城市有好多门，大家可能以后可以去那个以色列城的时候，圣地游的时候，去走一走哈，可能每个门你都去逛一圈，我不知道那大概逛多长时间，从这个门出去，从门进来，从这门出去，从那门进来，发现肯定我估计肯定要比北京的门要多多了，北京门可能就是东南西北四个门，因为都比较正的，可能是耶路撒冷的话，可能有好多好多门。而且不同门有不同的用处，北京有一共九个门，我估计可能圣地流的时候可能不止超过，光我查名字就发现查好多好多的门在那里面。然后他说当夜他就出了古门，就往野狗井去，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多荒凉了哈。那野狗井，野狗在那个井，那地方可能已经很荒凉，可能本来说还是个做龙门，那个英文上面说本来不，汉字上面还说本来做龙门，可能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龙井，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泉源，那现在叫野狗井。然后到了凤茶门，就说以前的以色列人就是把那些垃圾啊全部从那边凤茶门出去的，因为他们是有规矩的。你看门的时候发现朝北的时候叫鱼门，一条鱼的鱼，后听说是那个门离海比较近，所以有海鲜进来的时候从鱼门进来。那这个凤茶门呢，说他们比较是南边，所以有什么垃圾的话从南边出去，说吃的东西从上面进来从下面出去。然后还有东门，还有那个好多门，所以他们都分得很清楚，因为很多很清楚的话其实是应该在摩西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定下来了，就说他们作为一个人一个城市都住在一起的话，如何你怎么样子要有规矩，什么东西应该放哪里，什么东西放他们必须要有规矩。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很多门都是它有规矩在里面，因为 神也是把这些智慧通过圣经告诉那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要规矩，要进去出来都是要 有规矩。然后呢，他说去查看耶路撒冷城墙，看见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个焚烧可能是很早很早以前尼布甲尼撒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拆毁被焚烧了，所以说历史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是那样的状态。然后呢，第十四节他说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然后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牲口也过不去了，因为那边可能有水，就全门啊，那个浴池啊，大家能够知道很多的水在那里面。然后呢，因为第十五节说夜间呢就沿溪而上，沿着那个河就往上走，然后就查看城墙，又转身又进入谷门就回来。所以说大家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时候是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尼西门就带了一些人就去查看了城墙。可以说要是当时我们也是跟他在一起的话，如何如此是荒凉的地方，你可能在走的时候呢还听见蝈蝈在叫，是吧，蛐蛐在叫，青蛙在叫，那是个很荒凉的地方，说明野狗也在叫，那就经过野狗井，对吧？但谁能知道说因为这个很安静的事情以后，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改观了，以后他就直接就找那个以色列的人住在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说我们要建城墙，有了圣殿不够还要建城墙。结果那时候每个人都奋勇自强，凡是离靠自己家近的地方他就修那个城墙，对吧？结果一下子就把城墙给围起来了，在修城墙的时候周围的那些外邦人就开始来威吓他们了，你知道吗？这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当年所罗巴伯在建圣殿的时候外面外邦人就开始威吓他们了，说你们这样做事情想造反啊，对吧？后来当中还被停下来了，等到建成了以后，然后他们也就没威吓，好像就一直就这样子。那现在呢，外邦人就说你没城墙，就这样子也没关系，有圣殿没关系，没城墙也没关系，我们就不威吓你。结果呢，尼西米开始建城墙的时候，外邦人又来威吓他们了，就发现一件事情哈，因为他们肯定要这分别出来了。你发现当你要信神的时候，你发现有压力，然后当你要建城墙做有分别为生的生活的时候，你有压力，都有压力。无论你建圣殿，你还建城墙，这都是你自己个人的生命，你都会觉得压力，这从上面能看见。但是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靠近自己的那个地方的城墙都去修补，修完了以后呢，结果他们城墙就修成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就修成了。修成以后，大家就开始，他们就开始有那个以斯拉，就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他们就会在一起聚集，就祷告，就悔改，那是感谢主。那从那以后很奇妙，就那个很平淡的一个晚上，他去看了一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城墙就形成了。城墙形成以后，尼西米还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他是犹大省省长，他很聪明，他说城墙建好了，城里面的百姓不够，人太少，城墙建好了，城里面百姓人太少，他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呢？猜猜做什么事情？不用读圣经，要是你的话你猜做什么事情？
统计人口
以后下面做一部分做什么事情啊？移民，周围地带统计人口，然后说十个人里面抽一个回来，抽签回来，
回到城里面，
城外的十分之一人回到城里面去，就一下子十分之一人就回来了。那时候还很奇怪的哈，十分之九的人跟回去的人给他们祝福祷告说愿神祝福你们回去了。我估计那些人都觉得很苦，回去很苦，你知道吗？肯定要不然的话应该人早就回去了，对吧？那十分之一人就回去了，回去以后那个犹太耶路撒冷城市的那个人口就上去了。那时候他们觉得可能还觉得有点害怕回去， 但是感谢主，从那回去以后，那个城市越来越大，一直到了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过了几百年，一直到耶稣那个时候。你到耶稣那时候，你知道，大家能知道那时候人口有多大了啊？那一辈人回去的话，该怎么说呢？说他们是有福气的呢，还是没有福气的？可以说他们是有福气的一波人哈，因为他们的后代将来会亲眼看见耶稣的肉身，他们的后代会亲眼看见耶稣的肉身在耶路撒冷城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的后代会看见，那个十分之一的人，他们后代能亲眼看见耶路撒冷当天，耶稣要是被钉十字架的话，但当时也是因为也是过节的日子。当然也是周围的人也会上耶路撒冷，但是有件事情，那帮人的后代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应该他们的后代应该能看见耶稣，因为他们耶稣在耶路撒冷会出来。但同时呢，也是取决于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们救主，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也是感谢主，尼西米，也是把这个城墙搭起来，后面就会有那么多人又重新会有这个城墙，又会有人进来。同时呢，希律到最后又把这个圣殿他们又翻新了。但是不幸的时候，主后那时候提多将军来的时候，又把整个城市又给灭了。但是我想有件事情，那人家常常心里面读到这里面的时候说，那你心里这么麻烦干嘛呀？过了几百年又被提多将军又给灭了，你说尼布甲尼撒把城市给灭了，对吧？然后好不容易，然后所罗巴伯就把那个圣殿给建起了，然后过了50年以后呢，尼西米又把城墙给建起了，然后过了400年以后呢，希律王又把那个圣殿又给翻新了一下，然后又把城市又扩大了，人口更多了，然后再过几十年以后呢，提多将军又来了，又把整个城市又给灭了，又把圣殿也给烧了，一个石头都不在另外石头上面，然后又过了2000年，现在到两千年了，现在这个圣殿还只剩一个哭墙而已，那原来的圣殿的地方，现在造的是一个金顶的清真寺在那里面。那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你西面还要去建那个圣殿呢？还去搭那个城墙呢？那为什么所罗巴巴还建那个圣殿呢？为什么这么麻烦呢？这也是读圣经的时候，我也是常常心里面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自己每一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以后事情会重复发生的，有些事情会重复发生的，对不对？重复发生的。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也告诉我们说，若是不信他的话，若是不听他话语的话，他咒诅会临到30代；若是听从他话语的话，他祝福会临到1000代。我有件事情会告诉我们说，若是不照他的话语来说的话，神是定了律法的，所有的法律，不管是律法还是法律，若是不照着寻，必然会有惩治的，必然会有惩罚性的。若是没有惩罚性的，不叫法律，对吧？没有惩罚性的法律不叫法律，因为你违背了不用惩罚，那谁还把当成法律来看，对吧？那在神在摩西五经的时候，那时候律法书的时候颁布也是同样一件事情，你要是听从他的话，祝福他1000代；不听从他的话，你咒诅会临到30代。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愿意让我们能够听从神，听从神的话语。那第二件事情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告诉，尽管一代一代又过去，一代过去，有时候这一代不听从，有一代下代就听从了。但我们知道有件事情会发生，一件事情，神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一个是30代，一个是1000代，对吧？神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神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件事真的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尽管所有的事情会反复发生，但神的恩典永远超过神的惩罚，神的恩典永远超过神的惩罚。这是神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不定我们做的事情，说不定哎，你这一代做得很好，下一代的时候又怎么样子？但有件事情，神特别告诉我们说，无论如何，他的恩典超过我们的罪，超过我们的罪。若是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罪的话，他神的恩典真的是 真的是他愿意遮盖，愿意遮盖我们的罪。所以这也是一千代跟三四代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让我们在心里面，在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实底哈。无论如何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当应照着神的话语来行事。因为第一件事情，因为神的祝福会临到；第二件事情是神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罪。这也是为什么说第二个来的要超过来第一个来的，耶稣要超过亚当，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知道亚当的事情会反复发生，但神告诉我们说耶稣超过所有亚当，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但是神也是借着这历史也是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刚才回想说从尼布甲尼撒当中发生了一代一代，一直到现在亚达薛西王当中发生好多事情，但有些事情我们能看更看见哈。撇开我们自己的遭遇，你看神大能的手在做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改变的，一点不改变的。但是我们要是每个人到当时的时刻，我们把它给放大来看的话，发现很多细节。但你当时从历史的这个趋势来看，真的神说什么就成就什么。真的实在感谢主哈。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现在感谢主，我们在查起输入哈，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世代的哪个世代哈，能够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心里能够明白我们处于哪个世代。因为当我们看尼西米记的时候，知道他们处于那个时代，那我们现在我们又处于哪个时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时代是那个圣殿被所罗门所造了，然后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把这个圣殿给灭了，把国家给灭了。然后呢，尼西米让所罗巴本他们把圣殿给造了。然后到公元零零年的时候呢，希律王又把它翻修了。然后到公元七十零年的时候呢，然后整个国、整个城又被灭了。然后突然间跳过两千年到现在，整个国又起来了，整个起来了。然后这个城市呢，还没有。这个城那个圣殿还没有起来，我们现在正是处在这个时候。所以我想这也是特别告诉我们，也是让我们也是在有这个尼西米的这个心思哈，能够让我们也能常常能够晚上起来，我并不是真正起来哈，是晚上有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仔仔细细查看我们周围的城墙，真正查看我们每一个人城墙。我们有一个敬拜中心，但让我们也能仔细查看我们自己的城墙。因为有了敬拜中心，有城墙，那时候我们知道，真是一件更美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好吗？我把时间交回给旅客弟兄。